听众朋友，30年前，1989年的4月15号，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为心脏病猝逝。许多北京大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上举办的悼念活动，立刻得到了全国大学生和民众的响应。胡耀邦的灵堂被设置在了各地的大学校园内。随后，悼念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的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和接社自由等民主的诉求。在和政府谈判未果后，5月13号在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绝食，直到6月4号，这场民主运动以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地区被军队清场的惨烈方式结束，中国民主进程也戛然而止，经济发展和维稳成了主调。直到今天，六四依然被中国政府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禁忌的话题。随着六四30周年的到来，政府的控制力度也再次升级，呼唤民主和自由的大学校园受到前所未有的思想禁锢，和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律师、记者、知识精英，甚至摇滚歌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和控制。为了迎接六四纪念日的到来，中国政府可谓是筑起了一道道的铜墙铁壁，但是能否真的压制住中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呢？六四30周年又该如何去纪念？中国的民主前景又将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当年因为参与六四而被监禁，目前流亡在美国的王俊涛先生。首先，他还是谈了为什么胡耀邦的去世会引发89年的这场民主运动。他说，
我觉得主要是胡耀邦先生的个人魅力和他的品格以及他的政治经历。说实话呢，改革开放真正的这个民意的基础是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奠定的。那时候呢，邓小平好像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但在邓小平的主要的干将中间呢，胡耀邦是名列在最前头的。当然他是在所谓的75年和74年的这个治理整顿中，他是整顿科学院的，他那个讲话是到处传。所以胡耀邦先生呢，就在邓小平复出之后呢，是重用胡耀邦，在中宣部、中组部，胡耀邦还有担任了秘书长，还有总书记。在这个期间呢，胡耀邦先生都走在改革开放最前面。那么后来胡耀邦先生下台呢，也是跟他对学潮抱一个同情态度。我们86年时候呢，这个中国也在20几个城市发生学潮，那么胡耀邦先生坚决反对用镇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了跟学生进行对话，各级领导对话，并且呢想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回应学生的要求。这为此呢，邓小平觉得他太软弱，就说他呢，说一手硬一手软，所以就在1987年的1月份让他下台。所以对学生来说呢，他们觉得胡耀邦先生呢是一个很开明的领导，而且为他们呢下了台之后，所以胡耀邦先生逝世之后呢，他们一开始就是希望从悼念胡耀邦开始，想说还胡耀邦先生一个公道，觉得呢说共产党对他的评价不公。但是呢，在共产党里，应该说呢，本来学潮发生的时候，共产党历来都对学潮采取比较强硬态度，但是也是因为胡耀邦先生在他担任中组部长和其他时间呢，他平反了大量的冤假共产党里的这个罗纳明的案子，使得他在共产党中的这些领导人也有一定威信，包括就是像这个王震啦，什么像彭真呐，还有薄一波这些，他们在地方都很犹豫。在这个时候呢，就给了一个空间，他们都觉得好像在这个胡耀邦先生走的时候，如果大学生去自发的悼念他，你像子阳先生当时呢，他也说的话也是，他说呢，他们愿意送耀邦先生一程，也不是什么坏事情，是个好事情。所以呢，这样的话就使得呢，1989年呢，胡耀邦先生的病逝成了民主运动能够兴起的一个动因和有了一个小空间。
当年的大学生，您刚才也说到，还有这个大学呢，有一种就是向往自由的这种风潮。现在呢，在中国的大学里边呢，实行的是特别特别严格的这个禁锢的政策，而且现在大学生好像和30年前大学生也有很大的区别。目前会出现一些举报老师这样的恶劣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您觉得30年来中国的校园发生了些什么？
我想说呢，其实在80年代是整个的中国社会呢都期盼自由，你像只是呢说不同的社会的群体呢，他们期盼的自由的方向和角度或者内容不一样。当时的这个工人普遍就要砸掉铁饭碗呢，包括科技人要砸掉铁饭碗。我记得当时四通公司的这个总裁呢万南先生说，要端起泥饭碗砸掉铁饭碗，那么这才是中国将来的出路。那么还有像农民呢，也是希望把包产到户变成就是 把这个地呢由自己来自主经营，就整个企业家也希望能够有更大的这种经营和管理的空间。但是大学生我觉得呢，因为大学在中国呢实际上是信息最发达最开放，而且学生呢也是智力呢也是最发达思想最开放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他们呢一般对人类文明和主流价值的他们当时更敏感，所以当时他们接受而且读了很多书。再加上我觉得当时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领导大学的这些领导人呢都是在文化大民众受了迫害的这样一批知识分子，这些人回到上的时候呢也很容易通过对文化大民的反思，希望中国有一个自由的环境，不要搞迫害，不要搞叫宽容。其实胡平先生早就在70年代就写过论言论自由，就说过只要你给人们言论自由不搞迫害，那么其他的事情就都自然而然的会顺理成章的会发生。实际上在中国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校园中那些领导不主反对迫害的时候，比如像我在北大，我们在七十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搞过几次学潮，包括高校竞选，那时候像韩天石啊等等高校领导坚决反对当时教育部的蒋南翔等等对我们进行处理，而且就把我和胡平啊这些都给保下来了，而且还让我们按期毕业拿到文凭。虽然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受了一些阻碍，但还是最终还是都得到了这个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1989年共产党开枪之后呢就开始全面的接受了邓小平的说法，要两手硬，要对大学，特别对大学呢要加强管理。你可以看呢，就是在80年代时候呢大学生可以上街，其他阶层不能上街，上街就抓，就镇压的非常狠，就判重刑。但是呢到了90年代以后呢，中国的各种改革，是不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阶层都可以上街了，但是就是大学生不许上街。如果大学生但凡有一些苗头，他们都要加以严厉的镇压和控制。你像在这个那时候，你可以注意杨子立的案件呢、啊，等等这些案件都是把刑判得很重。我觉得呢，这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原因就是说呢，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呢，他们确实职场竞争和生存压力比80年代大，因为80年代改革开放刚完的时候，那时候大学生少，基本上他出来之后找工作不愁，再加上呢，那时候还有很多的国家很多单位，因为他当时文化大革命后呢，他有一个这个人工作人员青黄不接，邓小平又严格的要求各行各业党政领导干部都必须要有大学文凭，这样的话就使得呢大学生相对来说呢他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压力。但是呢现在的大学生他知道一旦是要是他这个稍微一松懈，经注意力转移了，那么他可能在职场上在生存中间他可能就会落伍，就会出局，特别是如果他要是沾上了共产党所禁止的，那他就会彻底的剥夺终生的发展机会，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呢这个代价就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从他夺取政权开始他就深知呢人性的弱点，所以共产党他总是要制造出一些超出正常人性能够承受的痛苦和代价，那么逼迫全社会要按照他的这个想法去办。这样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很多东西是非常不合理，在别的国家早就会导致民怨鼎沸甚至推翻这个政府的行为，但是在中国呢你可以发现好老百姓还很顺从，像奴才一样。有一些当然觉醒的人咒骂中国的老百姓和中国的文化，但我觉得实际上是和共产党中共呢他们采取的很多对社会和对人的管理措施是超出了正常人性能够承受的。
那现在在中共内部难道就没有像胡耀邦或者是赵紫阳这样的改革派的一点点的空间了吗？
其实我倒觉得现在的中共比过去的共产党复杂得多。过去的共产党其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保守派，一种是改革派。那个时候呢邓小平其实在某种上是个骑墙派，所以才有了80年代呢他当时还是先后呢是宽容了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时做了一些事，只要到了89年之后他才开始痛下杀手，不许共产党的这个高层领导人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后来到了现在呢，我觉得共产党中呢其实成分更复杂了，特别是我觉得80年代改革派也罢保守派也罢，多数他都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他真的就是理念型的。现在呢共产党的领导呢没有人是为共产主义做官， 也没有人真的是为了共产党和思想原则做官，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我想的话，你说他没有改革派吗？如果是利益取向的话，他们有很多的人主张不同的这种制度安排。现在是习近平搞集权，其实共产党里多数的人是反对他搞集权的，就此而言好像他们也是个改革派，但实际上不是。他们反对习近平的集权是因为习近平动了他们的奶酪，杜绝他们的腐败发财的权钱交易这样的一个空间，杜绝他们用公款吃喝旅游。但是另一方面呢，反独裁呢，或者争取这样的一些宪政啊，或者民主，本来在人类政治上就不乏是利益导向的。所以我觉得你要从理念导向来看呢，共产党其实现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都不是理念型的了。像邓丽群、胡乔木这种当年理念型的这种保守派的话，什么宋平啊，这些人现在几乎也是绝迹了。但是呢，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改革派其实也有很多呢出于自己的利益角度，所以才有说前一段时间有个学者说呢，其实现在最希望搞宪政的就是这些共产党的这些权贵集团，因为搞了宪政之后呢，他们可以继续腐败发财，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不搞民主，这样的话人民又不能去制约他们。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共产党里不是没有改革派，但是第一没有理念型改革派，第二呢，他们现在的主张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利益展开。但在人类政治上，比如像英国的贵族在搞光荣革命也罢，大宪章也罢，也确实出于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可能要有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看法，改革派是有的，但不是理念型的，是利益驱动的。
对，我说的这个改革派就是像当年一样的胡耀邦，他们是在政治方面进行改革，朝那个民主方向发展这个改革。那么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出于正义、出于这个真理、出于正义这个方面是没有了。
那三十年的这个六四纪念活动意义何在呢？
我觉得呢，这个过去呢，以往对六四纪念呢，一开始怀念死者，讨伐刽子手，后来就发展到反思，说六四时候我们有什么做的不对，下一次怎么能做得更好。那么更多就对当时的一些学生领袖啊等等，还有一些运动呢，做了一些批评。后来又发展到对赵子阳先生啊，对共产党与改革派，就是六四后被严厉镇压的人，做了很多的讨伐和批评。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呢，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在习近平的这种倒行逆施呢，使得中国政治出现了新的转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跟在几个新闻媒体上我说，我们现在要展望1989年民主运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下一轮的民主运动大潮要来了，我们其实也要研究这场运动呢，如果真的到来，它会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至少两个呢是非常不同了。第一个不同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现在主张中国再有政治变革的大多数不是理念型的，是还有少数的像民运人士啊，还有像知识分子啦，还有维权运动是这样的。但是多数的人恐怕包括大众，他都是要出于自己的利益的导向，在利益中他们受了伤害，就是共产党的这种发展，还有习近平的集权独裁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现在如果再有民主大潮，没有人再对共产党抱什么期望，这个就越来越少了。现在对共产党谈不上抱期望，还不想推翻共产党的基本上就还想跟共产党在合作或者容忍他。如果说想改变现状的，基本上都是觉得呢，推翻共产党呢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那你看89年，1989年说你搞那么大的风潮，说到底在当时在六四开枪之前的时候，还是推动共产党变革，他的政治选择也还是在共产党里选择一些比较开明的人，比如说像他们，虽然我觉得他们也是跟随了方励之先生，响应了严家淇先生和包俊毅先生，但是他们基本上在选择的时候，比如他们打的是胡耀邦的旗帜，支持的是赵子阳，就说，所以呢，我觉得至少会有两点不同。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就是1989年的那样一场民主运动，在这个六四被镇压了。但是现在呢，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大的政治转机，这个机遇的话，在最近两年中，可能随着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会越来越强。所以我觉得今年我是很希望，就是把我至少我自己的思考的重心和纪念重心放到怎么吸取89年的教训，迎接下一个民主运动的高潮。那当然我觉得我的主要活动现在不是放在就是纪念过去的这个事件上，而是举着过去事件的旗帜， 对着共产党的暴政进行冲击，我是想在纽约呀、啊、在华盛顿，在共产党的暴政的象征的这些机构跟前呢，做一些就是行动吧，就是像包你说他是行为艺术也罢，说什么呀，就是要去打击他，就是不要再像去世的抱着一种请愿的态度，或者一种仅仅简单的抗议。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王军涛先生的专访。在接下来的几周，法广将会播出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系列节目，欢迎您关注。本次节目由艾米采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